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这是主耶稣基督当年的一个问那些当年的门徒，其实同样在问今天的你跟我，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在一生的经历中都面对很多很多的考试，那考试最基本的就是回答问题。我们进大学要考试，我们寻找工作入职要经历那个面试，就经历同样面那个公司的 HR 或者这个我们 的部门那负责人给我们的一个面试，我们要经过那些考试。我们甚至移民到加拿大同样要经过考试，只不过移民的考试方式用填很多的表格，表格里面同样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回答许多许多问题。问题回答答对了，我们通过了，我们就进去，我们可以进入大学，可以进入我们这公司工作，或者进入这加拿大里面。可是如果答错了，我们就进不去。当然有的人说我不在乎，我不想上大学，那当然你不想上大学，其实你也是在回答，只是你回答你不想进去，你不在乎它。当然很多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在乎，我们可以不稀罕进入大学，不稀罕来到加拿大，不稀罕到这个公司。但是我们人生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考试，很重要很重要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不论你愿不愿意你都得回答。你今天不回答，将来也得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前问他的门徒，其实今天同样在问你跟我，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对耶稣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就决定着我们能不能进入天父神的家里边，所以是非常之重要。今天不回答的话，将来到面对神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边，我们同样回答。只是当你在今天你不回答，在今生今世不回答，到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你考试的时间过了，考试结束的铃声一响就得交卷。我们只有在今生这日子，我们能够来面对，也能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在特别在四福音书里面，所以在第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的最后，已经到很后面的时候，约翰福音20章30节那边讲到，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何来回答主耶稣这个问题，回答的这答案同样也集中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准备就从三个方面来思想，来回应主耶稣的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呢？他是神所应许与差遣的弥赛亚，他还是受苦而且死而复活的救赎主，他同样也是招人背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一个生命主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是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来了为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把在最终沉沦的人都能够因着耶稣的救赎回到你的家里。求主你借着下边的时间，借着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圣灵来感动我们，也引导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包括我的心，让我们从中能够真正能够领受，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来了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而我们今天 面对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也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年耶稣带着门徒出去，在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在往一个村庄走，在一个路上的时候，他就问门徒，很有意思，在路上走，人在走路的时候，其实方向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往哪里走，我们到底是跟着谁走。当年当然门徒们是跟着耶稣在走，所以耶稣就借着这处境来问这些所有这些门徒们。他先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就是说其他的人世人到底怎么样来看待我，就耶稣来看到耶稣。在这之前耶稣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次问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之前耶稣做了很多事情，耶稣也给众人给门徒许多许多的教导。我们单单就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就借着洗礼，天父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初施洗约翰看到了，施洗约翰为耶稣也来做这见证，在施洗的时候，父神为主耶稣做这么一个见证，他是神的爱子。我相信施洗约翰同样把这见证也告诉所有的门徒，告诉周围的那些以色列人。在前面的几章的过程中，耶稣一直在做医病赶鬼的工作，每次他赶出鬼来，那些鬼都可以认出他来，认出他是神的圣者，认出他是神的儿子。鬼比人还更清楚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耶稣也有很多的教导，也行很多的神迹，以色列人看到耶稣所做的都很惊奇，都很惊讶。他们很清楚，很清楚的明白，很清楚看到耶稣是从神来的。虽然他们没办法很清楚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很明确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从神那边来的。因为如果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他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出来。这是为什么当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的门徒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因为在前面一点点，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时候，那时候耶稣的名声传言出来以后，叙利王就说，哦，这个耶稣能够有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多 的大能，是因为他所斩杀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当初不单单叙利有这么个看法，应该其他有些人也有这么一个看法。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又说他是先知，就是先知里的一位。因为神其实曾经在旧约的时候借着摩西有个应许，将来要从以色列民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所以这是所有其他人对耶稣的一个认识，对耶稣的看法。他们都会承认耶稣是从神那边来的，他们也听过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父神给他一个见证的身份，就那些巫鬼的一个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能够接受耶稣是先知以利亚要来，或者是神兴起的先知要来带领来引导以色列民的。可是他们就没办法看到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后面彼得宣认的这一位。为什么他们想了那么多，也想到了基督的先锋，因为以利亚是基督的先锋，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就没办法把耶稣跟这个基督能够连在一起。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差距？ 因为以色列人里面，他们的头脑里面已经认定了弥赛亚基督应该是怎么样子。以色列那么多年，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弥赛亚，特别当他们被掳之后，亡国之后，他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个弥赛亚来，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来临。所以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化的一个观念，就这个弥赛亚来的这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军事型的一个君王，他来是要复兴以色列民，是要带领以色列民重新复兴以色列国，打败所有的敌人，然后来统治以色列，甚至包括统治所有地上的王国，就有点想望就当年的所罗门那种情况，就来建造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以色列民，这是他们头脑里面固有的一个想法。可是当他们看到耶稣来的，耶稣跟他们头脑里这认识很大一个差距，所以对他们来讲完全没办法进入这个思路，就看到耶稣就是这一位他们等待的这个弥赛亚。其实这观念同样都影响着所有的门徒，当年所有的门徒。所以主耶稣接着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世人是这样看待我，但是你们这些门徒跟我跟了这么多年，而且是每天生活在一起，一天二十小时生活在一起，我所做的所教导的你们都看见，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的看见有的听见，但是对门徒来讲，他们一天二十小时都跟着耶稣，耶稣所做的，耶稣所教导的，包括他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他们都看见。所以耶稣就转着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对着彼得就回答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知道宣认我是基督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是天父感动彼得的心，让他能够从耶稣过去所做的所有的一切能够明白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虽然说实话，彼得在回答的时候，他对弥赛亚真正的工作他其实还是不很清楚，但至少他认定的认准了一点，耶稣就是这个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这个弥赛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回答跟彼得一样回答吗？你同样也认定耶稣就是这个基督吗？如果我们跟彼得那样同样很清楚很明白认定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接着问，你认定的这个基督是你自己心目中显现想要的基督，还是神所差遣神所定的基督？这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当年的彼得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都相信神是唯一的神，我们同样都相信神是完全的慈爱，神是完全的公义，神也是有非常大的能力，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认知。但是我接着问大家一句，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真的每一样事情都能够神是慈爱公义圣洁神是大能完全能够对上吗？都可以吗？大家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公义， 我们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我们也很想神做一些事情，是不是？可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要神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想的跟神所做的经常有差距，那这时候就挑战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来看，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认识今天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今天我们信靠的这位基督？神有完全的怜悯，完全的慈爱。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当年主耶稣在地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医治了那么多人，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困难，今天我们同样盼望耶稣也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可是当耶稣没有按我们所想的方式时间方法来解决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来面对这位神？这也是今天同样在挑战我们的信仰。其实包括在教会，就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时可能你们都会看到不顺眼的地方。教会从来不会完美，因为教会是由有罪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我们当然希望教会好，我们也努力付出我们的努力，要同心来建造教会，让它更好。但在这过程中，不完美、不顺眼的状况总是会存在。这时候同样来挑战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神是教会的主，是教会的王，我们都绝对相信。可是当我们来面对教会的实际状况，其实包括认识我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我们的生命有前盛的时候，前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有软弱的时候，这些都是很真实的，要来考验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要来面对耶稣当年这个提问：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来面对这些？当然我们的生命成长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阶段，主耶稣也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接着当彼得回答来宣认耶稣就是基督之后，主耶稣反而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为什么耶稣要警戒呢？这好消息啊，应该是大声的宣言才对啊，为什么要警戒他？因为主耶稣知道，世人现在你告诉周围那些犹太人说他是基督，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理解跟明白耶稣真正的意义。其实包括门徒们都是处于在这处境的下面。后面接着彼得的表现就很明显，就显露出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一直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这个时候才来问门徒这个问题。他之前不问，因为之前门徒更没办法接受，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点，因为接着其实耶稣慢慢就是要走上十字架这条路了，所以耶稣知道时间到了，他要开始来教训这门徒。所以接着的31节那边讲到，从此他教训他们，从此他教训他们，这就是一个时间的转折点。其实在原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开始教训他们，就从这个时候耶稣开始教训他们，他特地用了一个动词开始来教训他们。神有他的时间，当年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他同样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向门徒能够来启示他自己。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也是这样， 神一直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来更多来经历神，更多来认识神。许多弟兄姐妹应该都有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我们信主两年、五年，甚至有的十年以后，神才让我们经历的。因为神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就像当年的门徒们，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承受真正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的教导？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教导他们。所以今天这经文是整个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高峰点。从这个开始以后，主耶稣就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时间放在培训教导这个门徒，特别是教导他们这个十字架这条道路，预备他们的心能够跟随主走这条道路。第二方面来思想，受苦且死而复活的救赎主。这是耶稣第一次来跟门徒们教导，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在马可福音，总共耶稣教导了三次，这是第一次。为什么耶稣要分三次来教导？当然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我们都明白这个原则。但更重要的是，耶稣每一次在不同的处境，更深一点、更细一点，跟门徒来教导他这条十字架道路。他为什么要受许多的苦？为什么会被拒绝？为什么会被杀？而且最重要的是，三天后他要复活。首先，主耶稣提到他会受许多许多的苦，这对门徒根本是想不到的。门徒一直以为跟着耶稣基督是要这个跟着耶稣做王，跟着耶稣掌权，跟着耶稣得荣耀。因为耶稣是神差遣来的，而且已经彼得都宣认了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的意识里面、他们的思想里面，完全根本没有想到这基督，想到他们面前这位夫子、这位老师、这位有那么大的能力、行那么多的神迹的这个老师，竟然要受许多的苦。对耶稣来讲，他其实很清楚，他一早就知道他要走的所有的这一条道路。耶稣受苦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面受苦，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其实都受了许多许多的苦。他被人厌弃，家乡的人也不喜悦他，甚至他的家人都以为他是癫狂呢、啊。他受到当初的宗教领袖很多的质疑，很多的指控。我们前面这马可福音大家都看过，都学过，都领受过。到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羞辱、被鞭打、被戏弄，甚至在十字架上面，人都在地上面都在嘲笑他，都在挑战他，你能不能自己下来？甚至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甚至彼得到时候都三次不认他。主耶稣都看到所有这一切，所以他事先就跟门徒们来教导，让他们有着心理预期，有着心理预备，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明白、这种体会，他要走的是怎么样一条路。他受所有这些苦，为的是我们。他提出那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他要让明白，让门徒，让今天的你跟我能都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所要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就是受苦的路，就是被宗教领袖弃绝的路，而且是跟罪犯一起被杀。完全无没有罪的耶稣竟然要接受审判，大家想一想，门徒根本没办法接受，而且是以十字架这种方式，这种羞辱痛苦的一个方式要被杀。所以门徒一听到耶稣的教导这信息，他们一下子根本没法接受。所以当初当耶稣讲到他要复活，过三天复活，我估计门徒根本都听不到。而其实最终的这个盼望就在这复活里面，但门徒没办法。主耶稣当年是明明的说这话，所以彼得就去拉着劝他。之前主耶稣经常用比喻来做他的教导，可是这一个主耶稣就明明清清楚楚非常直白的让兵不知道，他不再需要用比喻，门徒们也都听明白了，彼得都听懂了耶稣所讲的，所以彼得就来拉着耶稣来劝他。劝我们和本翻译的比较柔和一些，其实劝这个词跟耶稣接着三十三节责备彼得这词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字，就是彼得竟然来责备耶稣说你怎么能这样做。所以和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责怪耶稣，责怪耶稣。彼得来责备耶稣，主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然后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为什么要看着门徒？很可能其他门徒跟彼得的心思是一样的，所以彼得同样后面的教导是要对着所有的门徒，至少如果他们的原来的想法不一，跟彼得不一样，现在因为听了彼得的话，主耶稣也要让其他门徒知道彼得的想法是错的，所以他看着门徒来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你是绊我脚的，这在马太福音里面多记载了这事，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是绊脚？也就是主耶稣要走的路彼得不让他走，彼得把他拉在一边来责备耶稣，因为彼得你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你自己的意思，你根本不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当年在旷野受撒旦魔鬼试探的时候，撒旦其实曾经也要绊他的脚，大家记得撒旦跟他讲，这世上的所有的荣华都是他的，都属于他掌管，只要主耶稣你拜他，撒旦就把这些给你。撒旦其实想尽各种办法要来拦阻耶稣走十字架这条路。今天彼得也在做撒旦一直在做的一些这个工作，这是为什么耶稣会直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主耶稣之前对法利赛人文士都有很严厉的一个责备，但从来没有用到这么重的话语，今天竟然对撒旦、对彼得用这么大的一个这么重的一个责备的话语，撒旦退我后边去。可见彼得这个拦阻，这个绊他脚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姐妹。从彼得跟门徒的思想来讲，当然他没根本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来接受耶稣竟然要受苦，耶稣竟然会被杀， 他们一直盼望着就是耶稣来复兴以色列国。其实甚至到耶稣要升天之前，有些门徒都还带着这个意念。但是主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就非常认真非常慎重地跟门徒来教导，他要走的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就是受苦、受辱、被弃绝，这三个最最基本的元素。这是一条受苦的路，这是一条被羞辱的路，这是一条被人弃绝的路。十字架的刑罚其实在罗马人之前都有，在波斯人的那时代都有。最开始他们是用十字架把一个人的尸体挂在十字架上来羞辱这个尸体，可是罗马人就把它发展，就把人活活地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要让这个受刑人自己背着十字架那个横梁。一般钉十字架的地方都是在城外大马路的旁边，十字架的竖的那个是一般都留在那原地那地方，但是横梁那根横梁要受刑人自己背着走，然后把这个人钉绑在那个横梁上，或者钉在横梁上就挂在上面，让他慢慢死。有的受刑人要几天才会死去，而且是挂在路边，让路过的人所有人都看得到，这是很大的一个羞辱，这是很大的一个痛苦。而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些门徒，虽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被钉，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但门徒都明白这十字架的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他就没办法来接受。但是耶稣就告诉他，告诉这些门徒，他要走就是这条路，而且更重要的，将来你们门徒们跟着耶稣的门徒们，你们同样要跟着我走这条路。这是耶稣基督他教导的一个核心。既然你们尊他是主，主耶稣走的路，你们同样后面也来跟着来走。所以在希伯来书，神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当年因着受苦学会了顺从，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这个生命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我们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跟从他走上这条路这个源头。第三方面来思想，招人背十字架跟从的生命主。主耶稣先跟门徒们讲呢，他将来要走的这条路，而且让门徒很清楚知道他是定义要走这条路。彼得，你竟然想绊我的脚，你做的就是撒旦的一个工作。主定义要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接着他就把众人和门徒叫来。所以下面的教导不单单是对门徒，而且耶稣基督是特意把所有众人叫来，也就是下面主耶稣的教导是对所有的世人。就像今天我们当中很多是耶稣已经信了耶稣的， 是神的儿女，但也有一些是福音朋友。所以下面这些话同样是对福音朋友来讲，对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来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同众天使见你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这是主耶稣当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好好听，好好领受，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好好来回应。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这是门徒的一个条件，这是我们真正要跟从耶稣的一个起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就是舍去我们自己旧的所有的一切，所有一切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抱负，很多的渴望，我们手里想要抓的许多许多，我们自以为有的许多许多。舍己就是要我们把所有这些都放下来。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计划，我们不能有渴望，我们不能拥有什么，不是这意思。耶稣叫我们要舍己完来跟从他，跟从他就跟着拿起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的计划就不再是我自己的计划，乃是主耶稣要给我的计划。我所渴望的不是我自己内心，我自私的内心，自私的自我所想要的，而是主耶稣让我能够渴望的。我拥有的不在这世界上我觉得我能够依靠得住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无论金钱，无论健康，无论各种 的才能，而是单单就依靠耶稣基督给我的，因为我跟着他走。背十字架 不是说每个人真的都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是我愿意跟着耶稣，跟着他的福音，面对各种的羞辱，各种的痛苦，各种的被人拒绝，我都愿意。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要求，这是耶稣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让我们所回应的。所以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邀请，邀请我们每个人都来面对他。今天我们考试能不能合格，就在这里。不只是我们口里说认耶稣基督你是主，而是真正的从心里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愿意跟随他，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愿意来跟随主。所以我特地选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来做今天的金句，因为里面特别强调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天天，那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后的每一个日子里面，我们都要来操练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个功课。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个处境下面，每一种的关系，我们都要来走。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邀请，而且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也亲身允许，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来走这条路，我们跟着是耶稣，他给我们的担子是我们能够挑得起的，他给我们的轭是我们能够背得起的。所以在神同也借着约翰，在约翰一书借着彼得都教导我们，都提醒我们，我们在属灵的路上 都是一步一个脚中跟随着耶稣基督。虽然不同的生命阶段，不同的处境，我们可能要走的不一样，但我们都需要跟着耶稣来走。因为无论在什么处境，在什么的一个生命阶段，主耶稣都在那边，他都陪伴着我们，他都引导着我们。主耶稣就接着就用当年他们门徒很容易明白的这个道理，就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用这个人很容易明白的这种商业性的这个道理，所以那三个词赚得赔赚赔跟益处，这都是商业用语。精明的商人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用投入为了得到最大的益处，他投入他所能投入的所有一切。所以主耶稣就教导当年门徒，就是同样教导今天的你跟我，无论是已经相信的还是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接受的，主耶稣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散掉生命。这边虽然同样一个词，但是两个生命的含义。要救自己属灵生命的必散掉我们救我老我这肉体的生命，凡为我和福音散掉生命的必救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为了得到这个神里面的耶稣基督里面这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付上什么代价？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了要救自己生命的，我们可以付上什么代价？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包括甚至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代价。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的比喻，同样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如果一个商人看到一个宝贝在地里，他愿意把所有的东西去变卖掉，然后买那个地得到那个宝贝。如果找到一颗很珍贵的一个珍珠，他同样愿意把所有的一切变卖把它买下来，因为他看中那个宝贝的价值，他看中这个珍珠的价值。所以主耶稣今天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中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就愿意舍弃所有的一切来得到这个属灵生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我失去的生命，我能用什么把它赎回来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赎回我们的生命。就像在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失去的生命能够赎回来。两个方面都是指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从今天主耶稣这教导的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有没有明白这一点，有没有领受到这一点。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这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他值得我们放下所有的一切，包括放下我们各样的计划，各样的这种渴望，能够来跟随他。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使得我们愿意为着他和福音的缘故，能够忍受，能够面对所有的羞辱，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被曲解，所有的一切。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来比较。 这是神要我们每个人能够要来回答的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的问题，要我们能来回应。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说，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弟兄姐妹们，这是考试在评鉴的那时刻，我们怎么样来回答主耶稣这个问题，怎么样来回答主耶稣给我们这个题目。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时候，我们就来面对神的这审判，这审判就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来回应耶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耶稣的这属给我们这属灵生命看得那么宝贵，愿意放下所有一切，愿意来跟随他，跟从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也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跟有能力的天使一起从天上在火焰中要显现，他要来报应，要来审判那不认识神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的经文那边也讲到，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认真谨慎来面对耶稣给今天给我们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不是头脑的认知而已，我们需要有理性的认知，理性的了解明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回应。我们用我们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要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明白他，他是神所差遣，神所应许的救赎主弥赛亚，他是一个走上十字架道路的受苦而且死而复活的一个救赎主，他还是个生命主，他招他的门徒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从他，就能够得到他允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等会我们要唱着回应的诗歌，同样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用心好好来唱，我们来体会主耶稣基督当年所走的这条路，我们也同样借着诗歌立志永远忠诚来跟随主，而且同样愿意甘受世人辱骂嘲笑，愿意一生来背起十字架，因为我们知道荣耀冠冕就在前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同显天上给我们的荣耀跟冠冕。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这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赎，也感谢你接着今天的信息，你来教导你的众儿女们，也来邀请在这世上那些福音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福音朋友们，让我们都愿意看重你给我们这生命的一个价值，为着你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